里是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万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11月7日，公元2001年1月1日，星期一。今天播出的主要节目有：首先是新闻报道，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就向西藏修筑铁路一事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美国国际宗教与自由协会负责人发表论文，严厉谴责中共镇压宗教；最后请听介绍西藏传统佳节九煞、毕吉和十节全聚日。今天是新千年的第一天，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中文部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各界华人朋友表示节日的问候。预祝在这新的一年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首的全体西藏人民以及关心和支持我台的各界人士身体健康，心想事成。让我们一起拥抱着新的一天，扎西德雷。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上周星期六，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外交部秘书长达拉嘎赞仰吉和宣传部秘书长土丹三拜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中国政府借着所谓西部大开发运动，计划向西藏修筑铁路，并在今年4月份开工。这项计划的实施不但刻意促进移民政策的力度，而且加剧了对西藏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更是方便了西藏的矿产运回中国内地，并对邻国印度等的国防带来了一定的威胁。对于以上这些问题，外交部秘书长达拉嘎桑仰吉指出，最近从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西藏信息网得知，中共在所谓的西部大开发运动中计划向西藏修筑铁路，并决定从西藏格尔木至拉萨段铁路于今年4月份开工修筑。现在已经有很多韩人在西藏从事各种行业，对西藏的继续生存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再加上修筑铁路更加方便了大批韩人移居西藏，此项计划之后果不肯设想。在西藏实施市场经济改进现代化当然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开发后的西藏，特别是当地土著民族身上，却看不出任何明显的好转势头，反而在西藏丰富的地下矿物全部运回中国内地，同时对西藏的生态环境遭受了不可弥补的破坏与摧残。修筑铁路就标示着方便交通，方便交通意味着更多的汉人移居西藏并且长期定居，从而加剧惠民西藏传统文化和同化西藏民族的步伐。对此，西藏流亡政府感到非常的忧虑。中国向西藏修筑铁路，不仅对西藏的各个方面遭到威胁，而且对其他毗邻国家的安全带来同样的威胁。为此，西藏流亡政府呼吁国际各界人士关注中共的这项动作。前美国总统里根时任美国外政部副部长的罗志·奥拉斯先生，新出任美国国际宗教和自由协会会长。这个协会是美国中央机构中一个独立的组织，同时是美国总统和国会的顾问部门。罗志·奥拉斯先生最近在《洛杉矶时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论文是以当前中国当局对中国内以及对被统治下的其他各地区所实施的打击佛教和自由发起的运动为论点，对中国政府一意孤行、为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的错误做法进行了一针见血的批评。论文说，今年中国南方浙江省里当地政府摧毁了基督教堂、庙宇等450座。据香港的中国民有信息中心提供的数据，在中共此次的镇压宗教运动中，已经炸毁、关闭等形式的教堂达3000余座。在此次的镇压宗教运动中， 遭受最严重的是长期饮用而没有监督许可证的一些苗语教堂。文州市外政部一位发言人向新华社解释说，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当地政府撤出了部分没有建筑许可证的庙宇。撤回庙宇教堂的运动是中国政府加大镇压宗教政策的一部分。这项运动从1999年7月份镇压法轮功学员和新基督教开始的。从那时起，对法轮功和中共采取了强有力的打击政策。现在已经有72名法轮功弟子死于非命，估计3000人比官军老该瘾。据香港的中国人权民主信息中心透露，2万多名法轮功弟子比关押，1万多名法轮功弟子比官军老该瘾。学校也虐待过程把200多名法轮功弟子送进精神病院治疗，对一些法轮功弟子判处了10几年的重刑。在这种形势下，已经枪杀了24名东土耳其斯坦人。东土耳其斯坦不明商人热比亚尼什因给在美国的丈夫诱及中文报纸比判刑8年。中共不理睬热比亚的上诉，人在监禁中。在西藏，中共武警官兵盛野突然闯进西藏民宅进行大搜索，禁止一般平民人家不准悬挂达赖喇嘛照片，不准拜访佛龛，如果发现强行没收后，集中当地西藏人民当众焚烧。去年7月份，30名西藏喇嘛被中共赶出了拉萨大昭寺。美国国际宗教与自由协会会长 Eliot Abulas 指出，美国政府无法接受中国政府镇压宗教的错误做法，将在2001年的联合国人权大会上，美国政府打算再次提交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决议，并呼吁其他政府支持美国政府的这一决定。他并且说，美国政府利用和国际上其他国家间的关系，组织2008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举办。中国政府为了表现出对宗教自由政策的放宽，必须释放所有以宗教而关押的宗教人士，并对在监禁中的所有政治嫌疑犯们所犯何罪给世人有个明确的交代。不准组织全球各宗教领袖在国际人权组织下自由会面，和美国政府就宗教信仰与自由问题开展一项最高协商，立即实施国际公民政治权益的协议内容。Eliot Abulas最后指出，谁都不愿看到一个一意孤行的孤立的中国，但是中国政府先行的这些镇压宗教的政策运动，对中美关系甚至对中国自身都有很大的危险。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大正为你们介绍的西藏传统假期旧傻逼街和十节圈集市。
始于西藏是一个具有神圣佛教的圣地，它跟世界各国在文化、宗教、语言、习俗等方面有着许多不同的之处。西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充满着浓厚的宗教气氛和神秘感，每年有许多与宗教紧密相连的节日。西藏人民把每年藏历11月6日和11月7日之间称之为九沙毕吉日，也称修神会，我们西藏人称之为年巴古总。要说这是怎样形成的呢？那还要回到传说，很久以前有一对夫妻生了4男5女，也就是9个子女。后来这9个子女他们内部相互成亲，成亲之后他们生了许多的怪物。后来西藏人民就把这一天，也就是从昨天中午到今天中午之间的一天，认为是365天里最忌讳的一天，就在这一天里不做任何的善事，包括各寺院里的僧尼都会停止一天的法事活动。西藏人民普遍认为这一天如果出门或朝佛行善都会不利，相反所有的好事都会变成恶事，也包括熟人不出门不经商，特别是农牧区的放牛娃也要放下赶牛羊的鞭子待在家里，大人也放弃所有的日常工作。在印度北部西藏中央政府中心达兰萨拉各官方与非官方基层协会也都在这一天放假。今天呢是十节全聚日， 我们藏语称之为三不住总。这个时节全节日是怎样形成的呢？让我们又回到昨天的九杀避忌日，出了九种怪物，然后第二天为了针对你昨天出了九种怪物，那么我今天就相应的给你出十种最吉利最吉利的事情。为此这个时节全节日又跟九杀避忌日完全相反，时节全节日这一天西藏人民几乎寻家而出，转经朝佛念经祈祷烧香布施行善，还有出门逛街吃饱喝足，另外还有许多家庭选择在这一天定亲，因为西藏人民认为一年中今天是最吉利的一天，也就是一年一度的时节全聚日。这一天如果你做买卖或经商或者朝佛等一系列善事的话，与众不同的是非常的吉利，能够念一增百，增加功德。这个九杀避忌日是从每年藏历11月6日中午到11月7日的中午，紧跟着时节全聚日，从每年藏历11月7日的中午至藏历11月8日的早上，这个期间。所以我们西藏的九杀避忌日和时节全聚日就是这样度过的。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虽然今天的天气非常的不好，雾气弥布笼罩在全身之中，还下着一丝细雨，但更增添了九煞避忌日，也就是凶神会与时节全聚日的气氛。大穷经院以及林国路上下午还是布满了冒雨行善转经的信徒。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栏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瓦贾为您播送的曹成新先生原著的西藏问题的真相与洗脑。
要洗掉共产的软件，因此我总是对刚刚从国内出来的朋友讲，要警惕自己头脑中被中共灌输的知识，要视自己的大脑如同一台电脑，有意识地将中共输入的宣传软件一件一件地洗掉，然后重新输入新的软件，输入正事。但遗憾的是，许多中国人对这项必须做的事没有给予十分重视，有的人以为来到了西方就自然知道了正事，其实人的头脑与电脑一样，如果不是有意识地进行清洗和再输入程序，一台电脑即使从中国搬到美国放了多少年，那里面的共产软件也不会自动发生变化。这种共产软件的可怕性可以从来自中国大陆的所谓的西藏问题专家徐明徐近来发表的几篇谈西藏的文章中看出。徐明徐已旅居美国多年，但他的文章仍充满共产党的逻辑。例如他在《藏都市民主中国的末日》一文中不仅重复中共西藏人权白皮书中的观点，为中共迫害藏人辩护，还用无端的中共口吻说。
请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再重播一遍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就向西藏修筑铁路一事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美国国际宗教与自由协会负责人发表论文，严厉谴责中共镇压宗教。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雷。